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其锋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在审判日坦然无惧第二讲。在上一次的分享中，我们讲在审判日坦然无惧的第一讲，我们谈及人之中的惧怕是将来的审判，我们谈及解决之中惧怕三个要诀的其中两个。今天我们要讲第三个要诀和其余的部分。现在我们看第三个要诀，经文出自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十九节，圣经说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弟兄姐妹，这经文讲爱与惧怕的关系，就是在神完全的爱里有完全的平安和完全的接纳，在神完全的爱里没有惧怕，就像在光中没有黑暗一样。是的，真理战胜虚谎，照样爱战胜惧怕。你在神的爱里完全，就没有可惧怕的，因为天父掌管一切，你信靠他，一切都安全，你不怕死亡，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你不怕律法的定罪，因为耶稣为你做了挽回祭，他担当你的罪，替死在十字架上，你不怕将来的审判，因为耶稣为你的罪受尽羞辱、刑罚和痛苦，既受尽了苦楚，就不用再受了。耶稣既还清你的罪债，你就不用再多还一文钱，因为耶稣已经替你全还清了。当你的心若有惧怕，那说明神的爱在你里面还未得完全。因你的心怀疑神的应许，你怀疑神是不是真的爱你，环境一旦不是你所预料的，你就怀疑神是否失控了，或神是不是已经将你抛弃了。让我举一个例子，当你不确定你的女朋友是否完全爱你的时候，你收到她一封语气严厉的信，心里就会惧怕。你惧怕这是不是最后的一封信呢？你惧怕她是不是要离开你了呢？你说现在情形这么糟糕，我该怎么办？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爱在你里面未得完全的表现。爱在你里面不完全，心里就有惧怕，惧怕里就含着刑罚。但如果你认定神极其爱你，发生在你身上的事都有他的许可，其中有他的美意，你就不被恶劣的环境困扰。即使银行要把你的房子收回去拿来拍卖，你也仍然相信神非常的爱你，他必定看顾你，必为你开出一条路。当你这样了解神对你的爱的时候，你就能充满信心面对困难，接受挑战，你就能如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，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？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谁能定我们的罪呢？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我真感谢神，因为圣经不是说有毅力的就没有惧怕，有意志力的就没有惧怕，勇敢的就没有惧怕，英雄就没有惧怕，建立自尊、自我形象、自我肯定就没有惧怕。不，圣经乃说在爱里没有惧怕。这爱不是浪漫的爱，不是情感的爱。其实浪漫和情感的爱都多有惧怕，而惧怕是折磨人的，惧怕是一种刑罚。只有神的爱给我们安全感，神的爱叫我们得安慰。弟兄姐妹，你彷徨焦虑吗？请来接受神的爱。耶稣说，在世界你们有苦难，但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。放心，因我已经胜过世界。但接受耶稣爱的人，不像买了保险就高枕无忧，正所欲为。不，接受了耶稣的爱，还要追求这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。爱既得以完全， 说明有一个过程，有一段时间不是一下子的，那要继续的追求，直到神的爱在你身上完全。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三方面，今天就开始过没有惧怕的生活。约翰给我们两个教导，第一，用神的爱来爱神。经文十八节说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这经文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。第一，爱神不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，人不会自动自发去爱神，人只会忘记神、远离神、背弃神。但我们爱神是受他爱的激励，是回应他对我们的爱。第四章十节说，不是我们先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。换句话说，爱出于神，人处于蒙恩的地位。弟兄姐妹，请牢记，我们心里若有任何爱神的意念，都是从神开始的，都是从主耶稣身上学习的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。第二，你问我们当用什么爱来爱神呢？是人情的爱吗？是情感的爱吗？是意志的爱吗？回答是否定的。我们就用人的爱去爱神，人的爱是自私的，是善变的，是暂时的，是不可靠的。我们必须用神爱我们的爱爱他，那爱是神放在我们里头的，是单纯的，是真诚的，是热切的，是主喜悦的，是合神心意的。所以我们必须先受主爱的激励，然后用主爱我们的爱去爱他。第三，今天流行着一种不合圣经的教导，说人必须超主动，让神做回应。例如，你必须先进食，神才回应你的祷告；你必须先赞美，神才赐下祝福；你必须先奉献，神才报赏你。弟兄姐妹，这种错误的说法使人站在主动的地位，使神处于被动的地位。其实神是领导者，我们是跟随者。我们赞美神不是要使神赐福给我，相反的，我们赞美神因他赐给我们格外的恩典。我们是这样的不配，神却这么慷慨。我就说，主啊，你真伟大，我爱你，我敬拜赞美你， 我称颂感谢你。所以爱神是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和怜悯之后做出的回应。但能够做出这样的回应，我们必须先认识神，我们必须先体会神的爱，我们必须认识他的美善。我们也必须知道，神一切美善的恩赐是借着主耶稣赐给我们的。我们有了这些认知，才能回应神。否则，人不可能对自己意识不到的事做任何的反应。所以神先爱我们，我们回应他的爱。我爱神，因为他先爱了我。第二，用神的爱来爱弟兄。经文二十二十一节说，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。弟兄姐妹，这经文告诉我们要爱弟兄姐妹的三个原因。第一，我们爱弟兄，因他里面有神的形象。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二节，耶稣说，倘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，因为我本是出于神，也是从神而来。同样的道理，一个弟兄是神所爱的，有神的形象，是属于基督的，是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。他回应神的爱，蒙了神的赦免，他的生命改变了，他被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上，他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。既是如此，我们看见他怎能不爱他呢？ 我们这不爱弟兄怎能说爱神呢？约翰说，停止口是心非吧，口是心非的人要受审判，口是心非的人心中没有真理，也不蒙神的喜悦。口是心非的人自我矛盾，也欺骗自己。而基督徒不可以口是心非，相反的，基督徒要爱神，也要爱属神的人，这是我们的信仰。若单爱神不爱神的儿女，我们的信仰是空的，我们的爱是假的，我们的见证是没有能力的，我们的生活与外邦人无异。第二，我们爱弟兄，因为神爱的性情在我们里头。弟兄姐妹，你爱一个可爱的人，或爱一个有价值的东西，这有什么了不起呢？那你做爱那不可爱的，就是神的性情借着你表彰出来了。你做爱那不可爱的，就是神借着你行他的奇迹。你做爱那不可爱的，就是神借着你在赋予那不可爱的人价值，这是神荣耀的作为。但世人不是这样，首先他们问一个问题，爱一个从未认识的人容易，还是爱一个认识而不喜欢的人容易？他们说，如果我已经认识一个人，结果不喜欢他，那不是比爱一个从未认识的人容易吗？但他们没有想到，这种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是我的喜欢，我的选择，是纯属于人的爱，而不是神的爱。另外你说，我不喜欢这个弟兄，我宁愿爱一个从未认识的人。但你知道吗？你不喜欢的弟兄是真的，你喜欢的人是不存在的。你就告诉我，你爱一个从未认识又不存在的人，我就要告诉你，你的爱不是真的爱。你的爱若是好的，你应该爱一个真实存在的弟兄，胜过爱一个梦中而不存在的人。就像你相信一个真实而痛苦的故事，好过相信一个美丽而虚假的故事。所以约翰说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我怎么知道你爱那位看不见的神呢？唯一的方法是看你是否爱神在地上的儿女们。这里的逻辑是，你若真的有神的性情，你就会爱神的儿女。你若不爱神的儿女，你里面就是还没有神爱的性情。第三，我们爱弟兄，因为我们顺服神的命令。神的命令在马太福音22:37-39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并要爱人如己。这个命令有两方面，一个是爱神，一个是爱人。你不能单爱神而不爱人，或单爱人而不爱神。今天很多人在爱人上亏欠，我们常告诉自己，我不爱这个人，因他不配得我爱他。但不要忘记，神的爱临到不配的罪人，神的爱临到不配的我，也临到不配的弟兄。所以约翰说，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。弟兄姐妹，你想起将来审判的日子就恐惧吗？那是因为你与神是隔绝的，那是因为你的罪还没有完全得着赦免，那是因为你心中没有神完全的爱。盼望你今天就接受神的爱，盼望你今天就进入基督里，因为他要改变你。你也要用神的爱爱神，用神的爱爱周围的人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爱弟兄要彼此信任，恭敬人要彼此退让，我们要殷勤不懒惰，我们要心里火热，我们要让 有殷勤不